亲爱的听众您好，我是主播宣信，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王明道所著，香港灵石出版社出版的《五十年来》。第十九集第四章，坚城铁柱铜墙。第七集，使命，竭尽全力。1934年全年一共外出有七个半月，所到的省份有江苏、山东、河北、山西、广东、广西。这一年头晕的痛渐渐痊愈，却又患了胃痛的病，一年之内连续犯了好几次，吃的东西稍不适宜便胃痛发作，有时痛得忍受不住，在床上滚来碾去。1935年1月21日到26日被约到西郊海淀讲道六天，2月4日在北京开布道会七天，2月16日离北京赴山西，17日起在太谷工作十天，在清源工作八天，3月8日回到北京，21日又离京往济南，自22日起在东关讲道八天，30日往安徽宿县，在宿工作八天，4月8日过徐州往开封，在开封尹仁先先生家中开家庭布道会十天，4月19日乘陇海路车往西安，先在东关讲道九天，后在城内端吕门街讲道八天，会期间有两三天的休息，往游临潼县的华清宫遗址，在华清池温泉沐浴，凭吊秦始皇陵，陵像一座小山，在全国各地最大的坟要算这座始皇陵了，但它的上面不但没有石碑，就连一小块竖立的木牌也找不到。如果没有人指示，任何人绝不会想到那是吞并六国、统一天下、贵为天子、富有四海的秦始皇的陵墓。世上的荣华富贵不过如此，人怎么竟不觉悟呢？又有一天到咸阳游周文王陵、武王陵、康王陵、周公墓，又看见一些高大的汉陵，也曾有慈恩寺大雁塔、建福寺小雁塔、城南草堂、碑林、汉儒董仲舒墓等等古迹。5月9日晚离西安，次日回到开封工作六天，17日到济南，在齐鲁大学学生中间讲道两天，20日到山海关内昌黎县工作四天，25日返北京，27日往天津，在南开大学学生中间工作四天，6月20日又到天津工作四天。6月26日广西宣道会的黄元素先生来北京，住在我家中。29日我们一同往北戴河，在灵修会中讲到十天，会毕元素兄南下，我出关往营口去，在那里工作七天，7月21日晨回到北京，从当日起开夏令讲道会12天，8月1日会毕，5日南下，乘京浦通车到南京，溯长江西上往九江，10日到古岭开布道会九天，20日离古岭经原路北返，23日到北京，27日往大同工作七天，会毕停留一天，由云冈石窟参观北魏造像，9月5日回北京，9月20日离北京，次日到洛阳，在信义会讲道八天，会毕休息一天，由洛阳南伊阙参观山旁北魏石刻，又由汉寿亭侯墓，次日上午由佛教入华后所建的第一座庙白马寺，寺在洛阳城东，下午乘车东行，10月2日到商丘，自当日起讲到八天，以后到开封，在内地会讲到七天，21日 到郾城开会九天。10月30日由郾城乘汽车到周家口，当晚讲道一次。次日乘汽车行280里到安徽阜阳，在阜阳讲道九天。11月11日离阜阳乘汽车往蚌埠，本希望当日下午到蚌埠，不料才走了一半路，到蒙城下起大雨来，道路泥泞，汽车不能开行。因为天气阴沉，汽车可能等候几天之久，不得已雇了一只帆船，顺着涡河往前航行。早晨开船，天黑便停在市集附近，正好遇着逆风，船夫拉纤，一小时只走5-6里路，走了两天半才到了怀远，换乘小轮到蚌埠，乘金浦车到浦口。15日由南京乘江南铁路火车往芜湖，在芜工作6天半。22日乘香河轮西上，次日到九江。24日乘南浔路火车往南昌，在南昌两处礼拜堂讲道9天。12月3日回到九江，乘轮西行，次日到汉口。因为下午没有会，到汉阳一游。5日起在格非堂讲道8天，13日乘京汉路车北上，次日回到北京。这次外出共85天，到了4省8个城市。1935年全年共外出工作6次，离北京约8个月之久，所到的省份有山西、山东、安徽、河南、陕西、河北、辽宁、江西、湖北。1936年1月26日至2月2日在北京开春季布道会8天，2月7日赴绥远省萨拉奇，在那里讲道8天，17日到包头工作4天，22日返北京。这年春季北京聚会的地方定名为基督徒会堂，在市政府公安局备案，又在社会局立了案，又进行购地建堂的事，因此必须多留在北京。所以对外面各处领会的邀请，大多数只好含辞。4月24日外出，乘京汉路车南下，当晚在邯郸下车住一夜，次日早晨进邯郸城一游，看蔺相如回车巷，巷有2条，一巷外墙上镶有石碑一块，是明朝万历年间立的，上面刻着蔺相如回车巷6个字。当天乘汽车往大明住一夜，26日往濮阳，自当日起讲到8天。5月3日下午起行，当晚到道口讲到1次。次日经新乡南下，又次日到信阳，在义光女子中学讲到9天。13日下午离信阳，乘京汉路车北上，次日到北京。五月内北京基督徒会堂买妥史家胡同42、43号的房子。23日到天津，参加24日基督徒圣会所献堂典礼，并继续在那里讲到7天。6月21日乘京沪通车往上海，24日由上海搭海亨轮往汕头，27日到汕头，从当日起在那里工作10天，每日上午过海到皎石开会，下午回汕头讲道。7月6日离汕乘小轮往香港，次日抵港，乘京九路车到广州，当晚换乘小船西行。8日晨到南海县境内的关山墟，在西伯伦会堂讲到7天。会期的末了得机会一游白云洞，十丈飞瀑确实奇景，又曾一度登西樵山。15日夜间身体觉得不舒适，起来又觉得头痛，当日早晨乘小轮返回广州。这次到广州是应港粤培灵会的邀请，要在广州、香港两处各讲到8天。不料到了广州就患起病来，16、17两日已经不思饮食，屡次呕吐。 17日体温高至102.2度，夜间不能睡眠，但仍支持着讲道两日。到18日病更重，19日入官香河医院住一天，20日又讲道一次。21日入两广浸会医院住两天，病更转重。我那时想到应当趁着还可以勉强起床的时候赶快回北京调养，因此在23日下午有两位弟兄陪同乘轮船由广州到香港，预备到香港的次日就乘加拿大皇后轮往上海。不料到香港的那夜体温上升到103度，次日不能起床。到这时候知道实在不能支持旅行，只好安下心来在香港一位圣徒家中调养。26日乘一位弟兄介绍一位中医来看，服了一剂药，当晚体温便下降到99度多，次日退至98.6度，已经不思饮食11天之久。这时忽然转变欢喜吃东西了，次日再服中药一剂，没见什么功效。到28日病更减轻，食欲大见增进。从31日起开始在香港培灵会讲道，第一天去讲道由别人扶上汽车，到会堂再由人扶下汽车扶到台上，两腿软弱的几乎不能站立，但到了讲道的时候竟不觉得有病。一共持续讲到8天，中间还到广州去了半日。8月7日乘俄罗斯皇后号轮船北上，9日到上海，10日到杭州，11日由杭州往南京，12日离南京乘轮船西上，14日到九江往古岭。当登山的时候，因为轿夫爬山很费力，只顾体恤他们，竟忘记了自己患病才痊愈不久。下了轿子一气步行登了927层石阶，因为过度疲劳，到了山上当晚竟又患起病来。从那天起勉强讲了5天道，到第6天体温升到101.5度，已经不能起床。但因为找不到代替我讲道的人，所以我决定请人把我抬到升堂，讲完道再抬回宿舍。次日又是这样抬去抬回，到第8天体温增高到102.5度，再不能坐起来，自然更不能讲道了。10天的灵修会只领了7天，24日下山，经九江到汉口，换乘京汉路车北上，一路发热，热得昏昏沉沉。从古岭到汉口有几位信徒沿途照应，从汉口登车北上便只有我一个人，勉强支持着到了北京。27日夜间到北京，这里的圣徒们得着汉口的电报，到车站把我扶到汽车上，一到家中卧在床上便有半个多月不能起来，直到9月中旬才见好转。9月20日到会堂参加聚会，21日到香山小住10天，到10月里才开始工作。这次病见好以后，因为下地走路太早，两条腿时常感觉疼痛，大家都劝我穿厚裤子使腿温暖。10月半有几位圣徒要求受浸，因为季节已近深秋，越往后越冷，他们又不愿意等到明年春天受浸。那时我们因为还在租房聚会，堂里没有禁地，需要到河里去。我因为腿痛不敢下到寒冷的河水里去，但经过祷告以后，我在10月17日放胆下到河里去为7位信徒施浸。说也稀奇，在深秋寒冷的河水中站了10几分钟之久，我的腿痛不但未曾转重，从那一天起竟完全得了痊愈。11月6日 乘京汉路车往安阳张德，在那里讲道八天，16日离安阳到石家庄，次日乘正泰路车到太原，先在南关讲道八天，后到城内讲道六天。会期中乘二位弟兄邀请游晋祠，12月1日夜离太原，次日晚回到北京。这一年北京基督徒会堂在市政府社会局立了案，并购妥地址，预备建筑会堂，所以外出的时间较前减少。全年一共外出五次，离北京四个月有半，所到的省份有绥远、河北、河南、广东、江西、山西，夏秋患病两次，卧床和调养占去了约有二个月之久。1937年1月24日离北京南下，次日赴济南，在齐鲁大学与浸信会各讲道一次。26日离济，次日到上海，28日到松江，从29日起在监理会女传道会年会中讲道七天，2月5日到杭州住一天，6日到上海，被布道团监留讲道四次，7日夜离上海北返，9日到北京，12日起开春季布道聚会10天，以后筹划建堂的事，事工就更见繁忙。4月5日乘京浦车南下，次日到泰安，工作6天，自13日起在济南浸信会讲道6天，自21日起在潍县开会5天，26日由潍返济，当夜南下过徐州，次日在陇海路柳河站下车，乘汽车往鲁西曹县，在那里工作7天，5月4日晚回到柳河车站，乘陇海路车西行，次日晚到西安。7日上午在西关协同会讲道2次，下午4时25分乘欧亚航空公司19号巨型机飞往兰州，飞3小时零10分到兰，先在兰州内地会讲道6天。14日乘货运汽车往临跳，15日起在临跳工作8天，24日骑马北上，210里路共走了2整天，到兰州以后已经疲乏不堪了。27日乘飞机回西安讲道7天，6月4日乘车到郑州，换京汉车北上，次日夜间到北京，这次外出整2个月。回到北京以后，看见基督徒会堂的新建筑已经进行到1/3左右。6月28日往天津，在圣会所讲到6天。7月2日夜车返北京，这时候会堂的建筑工程已经将近完成，7月底竣了工。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，28日近郊有激烈的战事，当夜29军撤退，8月1日新堂奉献聚会，到会的人有500左右，接连开了18天的会，因为那时华北华中各地都有战事，交通也都隔绝，所以后半年的约会都只得作罢，就留在北京工作直到年中。在战事的时期，人心都惶恐不安，所以神将我留在北京也是有他的美意。1937年前半年外出3次，共在外面2个月又22天，既到江苏、山东、甘肃、陕西4省，后半年全留在北京。中日间的战事发生以后，各地的交通不像以前那样便利，因此外面的工作也就受了限制，日军占领区和自由区交界的地带都遭到封锁，虽然也有许多人用种种方法通过封锁线，我却不能因为要去做神的工而说谎，因此只在占领区内的一些地方工作。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我们继续为您播讲50年来。